弟兄姊妹平安，好感谢神，又多谢归堂牧者人师同埋陈长老同埋大家咧，俾我今日呢个机会喺呢度嚟到再一次宣讲神嘅说话。讲少少，或者应该先讲少少引言先吓。有一日咧，我翻工嘅时候，坐港铁，咁喺个车厢嗰度咧就见到个婆婆拖住一个孙仔翻学，喺快要落车嘅时候咧，就发生咗个小意外。小朋友人有三急，咁咧嗰啲大便咧就喺嗰条短裤仔嗰度咧系咁流出嚟。咁个小朋友咧就好惊啊，喺度喊啦。婆婆咧就好尴尬又好狼狈，咁喺度咧清理地下嗰啲嘅粪便。然后周围嗰啲客人咧，嗰啲乘客咧一见到咧即刻。有咁远就走咁远，即刻弹开，揞住个鼻，然后呢就喺呢个时间，有一个咧着得好靓、好端庄整齐、好时髦，着晒成套西裙，挽住手袋，着高踭鞋，化晒妆嘅女士，走埋去婆婆嗰度，然后咧就同个小朋友讲：小朋友唔使喊啊，唔使惊，唔系你嘅错啊，咁样。一方面安慰小朋友，另一方面呢就猛咁递纸巾俾婆婆嚟到帮佢。咁个车就埋站啦。咁婆婆呢正喺度犹豫，心里面諗啊，究竟应该要继续喺度清理好啊，定係话呢快啲落车帮个孙仔搞掂啲嘢好呢。咁嗰个女士就同个婆婆讲，佢话婆婆你唔使担心啊，你快啲落车照顾个孙仔啦，我帮你清洁咁样。哇，其实整件事情呢发生呢只是短短一两分钟之间，对我来讲呢就好震撼啦。这个女士她的善行固然呢固然令到我们呢佩服得五体投地。不过在过程里面她所展现那种的温柔，那种的体贴，可以讲的话呢令人又羡慕又妒忌。我回到家呢不断想着这件事情，然后呢我就在那想，其实会不会是那个女士她当时应该是百分之一百站在婆婆那个的位置那里来到去跟她想，所以她很明白她内心那种的需要，以至到她可以作出一个这么体贴的行动呢。如果明白一个人的心都可以令人做出一些这么美丽的事情，如果今日我哋都能够明白天父嘅心，我相信咧可以有更美丽嘅事情发生。因此今天早上咧，我就拣咗约拿书嚟同大家一起嚟到去了解一下天父心。故事一开始，我谂呢个约拿书大家都应该都睇过噶啦，听过无数次添约拿个故事系咪？好多年轻嘅弟兄姊妹，可能你小朋友嘅时候翻主学都系听呢个故事长大嘅。故事一开始就讲到耶和华呼召约拿去尼尼微城嗰度，警告其中嘅居民，因为佢哋嘅恶行已经达到神嘅面前。神呼召先知去为佢宣讲，按理咧系一件好正常嘅事情嚟。不过今次呢个命令咧，似乎咧有一啲嘅破格，因此先知嘅反应咧都有一啲出人意表。神呼召约拿起来，起来呢个字咧喺圣经嘅原文咧有一个即系往上嘅意思。约拿我哋睇到佢点咧？佢偏偏咧就往下去。我哋先嚟睇下，佢先从地理上边，从北边嘅以色列地，落到南边犹大地嘅约伯。去到约伯之后咧，佢揾到一只开去他斯嘅船咧，佢就下船啦。然后咧，再从船嘅可能系甲板嘅地方咧，就再下到船舱底嗰度去瞓觉。然后咧之后咧，当心里发生风浪嘅时候，佢又叫啲水手咧将佢抛下海。咁喺海里边，佢咧又再往下沉，沉到边度咧？喺约拿书二章六节嗰度，佢话佢下沉直到去山麓嘅地方， 那裡呢，大地的門山將它永遠關閉，所指的呢就是海的最深處的地方，是一個呢不能再回轉頭必死無疑的地方，就正正是它在二章二節所提到的那個陰間了。這個陰間是當時希伯來人觀念當中所獨有的，意思就是說已經去到一個不能可以再下去的地方了。換句話說，神叫他往上，他呢就向下。另外神明明吩咐他去尼尼微，他呢就坐船去他斯。在地圖上面，尼尼微呢是在以色列的東邊，而他斯呢就是呢以色列的西邊。咁啊，究竟尼尼微根據一啲嘅考古學嘅發現咧，其實咧尼尼微咧就係靠近幼法拉底河同埋底格拉斯大河嗰度嘅一個地方。今日如果你哋如果大家成日聽新聞有留意嘅咧，就係、喺今日嘅伊拉克北部一個叫阿納坡呢個城市嘅對岸嗰度。而他斯咧，頭先我哋講過啦，就係咧正好喺以色列嘅西邊，係跨過地中海西岸遠處嘅一個地方。根據考古學家一般都認為咧，呢、這個他斯咧就係今日西班牙最西嘅一個靠海嘅城市。其實從以色列去他斯，比起從以色列去尼尼微，在路程上面呢远了几倍那么多的。约拿在这里呢，神 正式呢是神叫他去东，他呢就跑去西。因此无论在环面的角度来看，或者在中面的角度来看，约拿呢都是走的一个跟神的心意相反的方向，拒绝来到与神同心。细佬哥的时候不听爸妈话，结果会是怎样呢？阿妈那条藤条就出动了。先知不听神的说话，结果神就出动一个大风。当风翻起大浪的时候，船上的人都用尽各样的方法来到求神拜佛，将货物扔晒他，也都祭签来到去求寻求一些解决的办法的时候，约拿呢他却是大被冚个头笼在度睡觉，简直呢就好少理。当嗰啲水手问约拿呢个风浪点样先可以平静嘅时候，约拿呢唔单止冇反省佢自己嘅过错，佢仲叫佢哋呢将佢抛落海。其实佢大可以叫嗰啲水手呢撑返转头咪得囉，或者个问题呢就可以解决咗啦。不过呢佢偏偏就叫那些水手将他抛落海，显示了约拿那种的宁死都不愿意屈服的态度。约拿对神既然表现出宁死不屈，神就以死的滋味来到去教管教他。不过神管教人的目的呢，不是要置人于死地，而是呢要让人明白他的心意，并且按住他的心意而行。约拿既然还未完成神的心意，神就安排了一条大鱼来保住他的性命。如果我们看原文圣经，其实刚才所读的一章十七节，即是原文圣经的二章一节来的。还有二章的最尾，中文圣经二章最尾的一节呢，同样呢都提到耶和华和那条大鱼和约拿。就在文学上面形成了好像一个括号那样，就包住了什么呢？中间包住了就是约拿的土文了。约拿的土文究竟有什么特别啊？我们可以从当中学习到什么呢？第一点，我们看到呢，之前虽然约拿叫那些水手将他抛落海，但是现在在来到二章三节的时候呢，约拿呢他是提到呢是神将他呢投入去深海里面。 即是表示约拿他承认神要对他加以管教。弟兄姊妹，当我们软弱犯罪的时候，神会管教。在这个时候能够察觉到神的管教，承认神的管教，是回转的第一步。之前约拿不断极力的要离开神，但是现在在第二章四节这里，约拿他是提到他在神的眼前被赶逐，即是表示约拿开始意识到当他远离神的同在的时候，他的生命正是面临着威胁。新约如果当我们读一些书信的时候，你经常都会留意到那些作者一开始就会对那些收信人问安，祝他们有主里面那种的平安，都让我们知道唯有神的同在才可以带给人心灵的平安和稳妥。一旦神的同在离开了，那个后果就可以很不堪设想的。因此我们要好好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同在里面。当约拿跌到下去海底的时候，当大水环绕他，波浪洪涛都漫过他，在他心灵疲乏软弱的时候，他就从患难当中来到去求告神，神呢就将他的性命呢从坑中拉上来，让他呢体会得到救恩是属乎耶和华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灵性有些时候跌入去低谷的时候，人生遇到些什么困境的时候，我们总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救恩是属乎神的，信心的呼求呢神必定会垂听。虽然整篇的祷文都没有提到约拿有向神认罪悔改，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约拿经过在那个鱼腹里面三日三夜之后，他已经又走近了神一步了。当约拿向神祷告完之后，神就吩咐条大鱼将他吐回去干地之上，之后神又再次吩咐他起来去尼尼微那里宣讲神吩咐他的话。圣经记载呢，今次约拿呢是照着耶和华的话起来去尼尼微来到去宣讲。这里圣经所形容尼尼微呢是一个大城，要三日的路程才走完。究竟三日的路程有几远呢？如果以香港的地理来到去量度呢，大概是相等于整条物理号径由西贡去到屯门，即是由起点去到终点，咁长，大约有100公里咁上下。不过解经家咧都认为咧，未必有咁大。估计咧呢度经文嘅意思咧，系指到如果约拿要走遍全个城，并且咧一边走一边要停低落嚟咧，向嗰度嘅居民嚟到去宣讲嘅时候咧，大约需要咧三日嘅时间嚟到完成呢个任务。约拿入咗城，行咗一日，佢就开始宣讲啦，只系两句说话咁简单。再过40日，尼尼微就要毁灭啦。谂唔到咁简单嘅一句说话，尼尼微人就好戏剧性咁样信咗神，并且宣告禁食，从大到小都着上麻衣，甚至咧连个王尼尼微王都因为听到呢个消息，都离开佢个宝座，脱去王袍，披上麻衣，坐喺炉灰当中。呢度咧所形容嘅咧系反映咗当时社会一种普遍嘅文化，系用嚟表达一种嘅哀伤、一种嘅悲痛、一种难过咁样嘅方式。形容咧一个人咧有彻底悔改嘅意思。结果咧神咧就冇将佢所讲嘅灾祸咧嚟到去临到佢哋。在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另一个经常在约拿书出现的一个约字，就是回转这个字。第三章的第八到第十节呢一共出现了4次那么多。其实这个字呢在第一章13节都出现过一次的，是用来形容那些水手呢很努力地将这船呢撑回岸。不过呢在3章第8节就用来形容那些尼尼微人呢 离开恶行。三章第九节咧，两次用嚟咧形容神，一次话神回心转意，另一次咧话神咧不发烈怒，意思即系话神喺烈怒当中转回。然后咧，最后喺第三章十节咧，同一个原文嘅字，再次用嚟形容尼尼微人离开恶行。讽刺嘅咧，系全卷书最需要回转嗰个人咧，似乎系我哋嘅主角约拿。而作者偏偏咧多次咧喺呢度采用咗呢个字，如果唔系用喺嗰啲原先唔信神嘅水手同埋尼尼微人嘅身上，就是用在神自己的身上，他是从来都没有用过在约拿的身上，似乎更加凸显出约拿那种的环境。神在这里给约拿第二次机会，这个不是必然的。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机会我们错过了就没有了。其实当约拿拒绝遵行神的吩咐的时候，神大可以另外选派一位的先知再去为他宣讲，不过神按住佢自己嘅主权，佢却系选择咗俾约拿第二次嘅机会。就正如三次不认主嘅彼得，同埋曾经俾保罗形容为贪爱现今嘅世界，因而离开宣教工场嘅马可，神都俾佢哋第二次嘅机会一样。呢、这个咧系出于神嘅慈爱，亦都系神嘅主权。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这里学习找紧机会，尤其是第二次的机会，因为不是很多时候会有。在行善帮助人的事上面，我们需要这样，在与人和好的事情上面，我们又更加需要这样，最重要的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我们更加要把握机会来去为主拯救灵魂。弟兄姊妹，如果教会举办布道会，来了20个新朋友之后，20个新朋友都决志信主，你会不会开心呢？简直开心都来不及了，还要开感恩会，是不是开赞美会，是不是？我们看到这里约拿向尼尼微宣讲神的信息，只是简单两句说话而已，之后全个城的人都悔改离开恶行，信主的人的比率是100%，任务大功告成，实在是要感恩又再感恩。我们在这里圣经形容给我们看，约拿他不单止没有感恩，他更加是不开心，还充满了苦烈和愤怒，甚至乎生到要死。圣呢度第一章约拿，点解神叫佢离尼微，佢要逃跑走去他斯呢？那个谜底终于喺呢度揭开咗啦。圣经记载话，约拿对这事非常不高兴，并且发起怒来，就向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啊，我还在本国的时候，不是这样说过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转意不降灾祸，所以我才急忙逃往他斯去。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去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为什么约拿这么嬲呢？甚至乎嬲到要死呢？到底他嬲什么呢？就是嬲神转意不降灾祸，比那些好快就要毁灭以色列国的尼尼微人。因为在约拿的心目中，他们都是一些不配得到神给他们机会的人，所以他才会逃跑。大家看不看到约拿的问题在哪里？双重标准。以色列人多次犯罪，神仍然给他们机会，甚至连约拿自己这一刻都在这里违背神的心意，神仍然很耐心地来引导他，教导他明白神的心意。首先神安排了一条鱼保住他的性命，然后又安排了一棵的卑麻帮他遮阴，让他坐在尼尼微城东边的地方可以得到舒畅， 圣经形容咧系话免佢受苦，之后咧又安排咗一条虫住咗个坡嘅卑麻，然后咧第二日咧太阳一出嚟咧，又安排啲炎热嘅东风，将约拿咧晒到头昏脑胀。神可以讲得话系用心良苦啊！头两项嘅安排，即系话嗰条大鱼同埋嗰坡嘅卑麻，大家都唔会质疑系为咗约拿嘅好处。之后嗰两项咧，即系嗰条虫同埋嗰啲炎热嘅东风，到底系对约拿有益啊，定系有害呢？相信大家都心里有数。不过喺呢度，我想大家留意嘅咧，系四章六节嗰度受苦嗰个字。喺原文其实咧，同之前一章二节、三节、三章八节同埋十节提到利利微嘅恶恨嗰个字咧，其实咧系同一个字嚟嘅。另外一章七节同埋八节提到嗰啲水手好想知道大风浪呢、这个灾祸点解会临到佢哋，同埋四章二节又提到神转意不降灾祸，灾祸呢个字原来喺同文喺原文又系同一个字嚟嘅，即系话受苦、恶恨、灾祸呢啲呢几个翻译咧，其实喺原文都系同一个字嚟嘅。不过最讽刺嘅咧，就系喺四章第一节头先我哋所读嗰节嘅经文提到约拿非常不高兴。这个不高兴这个字呢，在原文原来都是同一个字。如果我们尝试将约拿书四章一节从原文直接翻译过来呢，可以译成这样。这是对约拿是一件大恶。这是呢是指什么事啊？就是指到刚刚头先上文三章第十节所提到神转意不降灾祸给那些尼尼微人这一件事咯。约拿他自己宣称神是那位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转意不降灾祸的神。但是当神透过赦免尼尼微人来到彰显他这方面的属性的时候，约拿他是将这件事看为是大恶。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讽刺呢？全卷约拿书最重要的一个约字就是这个恶字。起初用来形容尼尼微人的这个恶，到最后居然原来是在先知的心里面。大家看不看得出约拿的问题啊？虽然去到四章九节，约拿他仍然在这里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啱嘅，不过感谢神，圣经并冇停喺呢度，仲有最宝贵嘅第十同埋第十一节。耶和华说：这火卑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使它长大的，一夜长成，一夜死去，你尚且爱惜它，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晓得分辨左右手嘅有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怎能不爱惜呢？作者在这里呢又一次透过对比来向我们讲说话。约拿所关心的那棵卑麻，在原文呢有一些附加的后缀的，用来表达那棵的卑麻呢其实呢是很细小的，很细很细的意思。约拿他既然连一棵这么细小亦都唔系佢亲手栽种嘅卑麻，佢都咁关心、咁爱护，难道神唔应该去关心嗰啲嗰个喺嗰个大城里边有佢亲手创造嘅嗰12万人口同埋许多牲畜咩？咁样一比之下，约拿嗰种嘅优次嘅错配，应该着紧嗰12万条性命，佢唔去着紧。反而呢为着嗰棵嘅无关痛痒嘅卑麻喺嗰度嚟到纠缠，令佢显得既愚蠢又极度嘅自我中心。全本圣经只有约拿书同埋拿鸿书两卷书係用一个问题呢嚟到结束嘅。喺文学上呢，我哋称佢呢做切问，係一种写作嘅技巧， 代表咗咧，作者咧好想将呢个故事嘅结局咧留翻俾读者嚟到去回答。不过通常一个设问咧，其实喺设问嘅同时咧，佢已经为读者咧提供咗答案噶啦。究竟到最后神有冇从约拿嘅心里边除去呢个恶呢？我相信大家亦都心里有数。最后我哋嚟做一个总结。今日嘅讲题咧系天父心。虽然全卷嘅约拿书都系围绕住约拿嘅经历嚟到去叙述，好似约拿就系嗰个主角一样咁样。不过其实原来神先至系嗰个主角。今天早上我哋读完约拿书之后，究竟加深咗你对神边一方面嘅认识呢？第一点，神系嗰位创造主，系管理宇宙万物嘅嗰位神，万物都听佢嘅差遣。对于呢个真理，我哋睇到啲风、嗰条大鱼、嗰棵蓖麻、嗰条虫，全部都知道啦。约拿又知唔知道呢？点解话佢知道？不过咧，佢系唔愿意去配合咧。弟兄姊妹，如果我哋话自己都明白呢个真理咧，今日我哋喺生活上边，我哋应该点样嚟到去调教，嚟到去配合呢一个真理咧？第二点，神咧系照住自己所喜悦嚟到去行事嘅神，佢唔会受到任何嘅限制，神有自己嘅主权。神喜欢赐福给哪个就赐福给哪个，尽管有些时候人会不信服，会拒绝与神同心，好像约拿一样这样来到去逃避神，以为可以左右神的心意，神却是在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的属性里面预留了一个空间来到兼容我们人那种的自由意志，让人可以自由来到去选择。神并没有将我们做成一个机械人，一个扯线公仔，他要我们动手动手，要我们动脚就动脚，不是这样。他是让我们人可以有这个的自由选择。所以弟兄姊妹，每次当我们尝试来到去行使我们这个自由意志的时候，我们千万不可以忘记一样东西，就是神同时在另外那一边在行使他这个兼容的空间。不过这个不会影响神的不变性，人如果遵从神的说话，顺从神就能够得福气，相反人如果去违抗神的命令，就只能够自招祸患。当人违背神的心意的时候，神是必定会管教的，我们要好好留心。第三点，神是那位赏善罚恶的神，他是那位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的神。只要人肯真心悔改来到归向他，求他赦免，无论那个对象是那些拜开偶像的船上面的水手，或者是习惯行恶的尼尼微人，定因为是神自己亲自拣选的子民，他是不愿意与他同心的约拿先知，他都愿意给机会，他都愿意去接纳和拯救，并且十分的顾惜。对于这个真理，水手、船长、尼尼微人和尼微王都知道，约拿是否知道呢？为什么说他知道？不过如果要赦免的对象是尼尼微人，他却是不愿意去拥抱神这份的属性，这一个这样的心意和神这种这样的慈爱呢？我家妈妈呢差不多快要九十岁了，她心里面呢都有一个尼尼微，因为她年轻的时候在香港经历，如果在座有些长者呢都知道三年零八个月，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她都吃过一些，即是挨过一些的苦，因此她心里面的尼尼微呢就是日本人。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心里面又有没有一个尼尼微在这里呢？如果有呢，要快点除掉它。第四点， 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在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已经应许过万族要因他得福的，因此他就差派约拿去尼尼微来到去宣讲，实现他对人那种的应许。只可惜我们的约拿似乎仍然停留在那种很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属灵的骄傲、自以为意这样的地步里面，以致到他不能够体会到神那份的心肠，因此也都几乎丧失了与神同工一起来到去实现对以色列人这个这么宝贵应许这一份这样的光荣。第五，神是那位对他的儿女有百般的忍耐和恩慈的神，他愿意给人机会。在约拿书，神给那些水手得救的机会，他又给了尼尼微人得救的机会。不过在全卷的约拿书里面，神给约拿的机会是最多的。在第二章，神在海底那里给了约拿的机会，安排一条大鱼吞了他，使他可以继续存活。在第三章，神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给他再一次有机会去为他宣讲。在第四章，神两次问约拿，你这样发怒是不是合理，而又用了三样的实物教材来到去教导约拿明白他的心。最后神再以一个发人心醒的问题来到去问约拿，这些全部都是在这里给约拿回转的机会。可见神对他的儿女那种的百般的忍耐和恩慈，比起我们家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的父母，相信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神对他的儿女那种的百般的忍耐和恩慈是有多深，因为神是我们的创造主，他拣选了我们，又从罪里面来拯救我们，将来还要回来要接我们进到永恒那里来跟他相聚。但愿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到去研读约拿书，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体会神这一份的心肠，真正的来到去了解天父心，在往后的日子能够更多的来到去讨神喜悦。我们今天的宣讲呢就在这里结束，我们一起同心来到祈祷。神啊，你是那位创造天地的宇宙万物的神，你创造了我们，你拣选了我们，你又拯救了我们，你又是那位随己意行万事，他是愿意在你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的属性里面兼容我们人的自由意志的神。你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愿意向人守约，并且对人有百般的忍耐。但愿我们都懂得按住你这些的属性，每一日来到献上讨你喜悦的生活，来到回应你这些的大爱。求天父帮助我们，又悦纳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同心的呼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最后跟大家介绍一两本圣经和书籍。这里有一本叫做研读版圣经，如果你平时自己在家看圣经，有时看到有些问题好像不是很明白，不懂得怎么解，那这本研读版圣经就啱你了。尤其是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或者带领查经，那这本圣经你差不多必须要参考的了。那个里面的注解很丰富，几乎每一节的下面都有一些关于神学关于教义或者一些圣经经文的背景的资料可以提供给你。提供这些注解的人是什么人呢？是一些我们华人神学院里面老师院长的老师来的，因为他们在海外进修神学的时候呢，就是跟随这些老师来去学习。他们累积了几十年研读圣经和教授神学的心得呢，将那些精华呢摆在这里了。所以这本圣经呢能够好帮到大家，里面呢附了很多的神学的短文和信仰宣言， 是我们信主之后经常会问的一些课题，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啊？我信耶稣之后几时才可以不犯罪啊？我们常说神是三位一体，怎样有三位有一位呢？我们说基督徒要明白神的旨意，怎样可以明白到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有没有分几多种不同的，这等等这些这样的课题呢，很深入浅出，很简洁，这就让大家可以明白。并且呢里面附了六个信仰宣言，信仰宣言呢是我们基督教很宝贵的遗产来的。一个信仰宣言差不多等于一个系统神学，所以这本圣经是很推荐大家，叫研读版圣经，我叫它做牧师的右手。讲完牧师的右手，讲完牧师的左手，如果你左右手都买了，那就天下无敌了。这个牧师的左手是什么呢？就是心灵关怀圣经。现代人很多心灵的需要，尤其是今日过去的一年多，香港你身处香港呢，你就好能够体会得到哈。社会嘅动荡，政治嘅不安，有疫情嘅困扰等等。呢本圣经呢，除咗新旧约嘅经文呢，里面加插咗116个心灵议题，回应到我哋全人嘅需要，我哋嘅灵性，我哋嘅我哋嘅感情，我哋嘅情绪各方面。所以你嗰116个议题咧，系涵盖咗我哋同神嘅关系，我哋同人嘅关系，同埋我哋同自己嘅关系。有个人方面，有同家庭啊方面，有同喺职场方面同人际相处嘅关系。亦都有讲到长期嘅病患啊，末期嘅癌症啊，情绪嘅问题啊，抑郁啊。总之你想到的课题呢，这里都有，差不多都有讲。隐蔽老年，隐蔽青年，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很实际可以帮助到你的资料。可以讲的话是一本结合了圣经、神学和心理辅导的一本很实用的手册。如果你有那种的恩赐去关心人啊、关顾人啊，或者在教会上参与探访的服侍啊，或者你好喜欢传福音啊，咁呢本圣经咧就好帮到你啦。咁讲多两本帮助大家睇圣经嘅时候容易啲，睇得清楚啲、明白啲嘅。咁呢个咧就叫做好细本啊，男女老少都啱睇嘅。叫做请你吃圣经啊。咁呢本书咧就系、是、一个好出名嘅基督教作者彼得森牧师，佢一个人翻译咗成本圣经。咁呢本书仔咧，系用一个故事嘅架构吓，故事咧大家好容易睇得明嘅吓，亦都好有趣味。咁加上咧，彼得森牧师咧系一个写嘢咧好叻嘅人啊，佢嗰啲文字咧好优美，所以咧里边嘅信息个文章咧系好好睇，仲好睇过咧我哋中国人嘅金融小说啊。佢尝试咧将用一个故事嘅模式，将圣经分成五幕剧，亦都咧每一卷书帮你咧由创世纪到启示录咧，将佢串通晒佢。啊，呢个系请你吃圣经。咁同请你吃圣经有异曲同工之效嘅咧，就系、是、圣经快易通啦。佢都同样咧系可以帮助你由创世纪到启示录成本圣经串通佢。不过佢唔系用故事嘅模式，佢系用一个简单嘅架构，嚟到幫助你明白每一卷書、成卷書嘅脈絡，並且咧將成本聖經嚟到去串通佢。咁呢個叫聖經快閱通，聽個名字就知啦，好快脆能夠讀通佢成本聖經。咁最後一本啊，呢本咧就係、是、我哋如果要明白聖經咧，必睇嘅書，包維坤博士所寫嘅《唯讀聖經》，幫助我哋咧。怎样正确的解释圣经，并且呢解释完之后呢，怎样正确的来到去应用圣经。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看完不懂得问问题，那就丧失了，损失了很多东西。或者问错了问题呢，我们那个应用的方向都会错了。那这个唯独圣经呢，就帮助我们怎样来到去问一些，看完圣经的时候怎样去问一些正确的问题，引致到我们可以有一个正确的解读，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认识，然后呢有一个正确的生活上面的应用。那这本是唯读圣经。那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很多谢大家。